圣经导读新唱365，十月三日，今日读经，以赛亚书45至47章，哥罗西书2章13至23节。导读：以赛亚书45章，继续关于塞鲁士即古列王的预言。耶和华高抹古列王对列国实行审判，就像高抹以色列君王一样，目的是执行释放子民和审判那些不信之人的使命。首先1至7节，神说他必使用古列王征服其他的国家，包括强大的巴比伦帝国。这不是因为古列王，而是因为神是以色列的神，并为以色列的缘故而呼召不认识神的古列王，表明神是全地独一的神，他能照光也照暗，能施平安也降灾祸。不管子民喜不喜欢，或者古列王愿不愿意，这都是神主权决定的。然后第8节，天地都来为此做见证，神公义和救恩的第一步将从古列王身上开始。9至13节，先知发出2个灾祸祸灾，表明神指明以色列不接受古列王是神高抹的君王。神就借着先知告诉那些质问之人说，泥土怎么可以与陶匠顶嘴呢？顶嘴的百姓不明白，既然创造以色列的神能创造天地万物，也能凭公义呢兴起古列王来建造耶路撒冷，并释放被掳的渔民回归。14至21节，耶和华再次的宣告，除他以外别无他神。在千禧年时代，外邦人都将认识神，而埃及的古时都必服侍以色列。以色列圣者弥赛亚耶稣是隐藏而谦卑的神，他必成就对古列王的预言，但他不会向神的子民隐藏，而那些拜偶像的人却毫无知识，也不明白从创世开始已经是除耶和华再无别神。22至25节，神向所有人都发出邀请，并呼吁人归向他，因为他的预言必应验，万膝必向他跪拜。腓立比书2章10至11节，口里承认并心里相信，就必因信称义。46章1至2节，揭露了巴比伦的许多假神无能，包括太阳神和他的儿子尼波，就是学习写作和星象学之假神，都改变不了巴比伦被灭的必然。同样3至7节，以色列渔民对神的养育之恩是多么的忘恩负义，竟把那不能听的不能说的偶像当神。8至13节，神借着先知告诉以色列要思想这事，而背叛神的巴比伦也要好好思想到底谁是那位大能的神。以色列人要的是大卫宝座的继承人，可是神暂时给他们古列王，巴比伦的偶像也要被古列王审判，神将借着古列王成就西安的救恩。47章，先知预言巴比伦的倾倒，即提前约150年预见了巴比伦将会在主前539年败亡。其实背后控制巴比伦的是魔鬼，他是以色列圣者弥赛亚耶稣的仇敌。首先1至3节，预言巴比伦将被掳成为奴隶， 因为是神征服了巴比伦，而不是古列王。四至七节，巴比伦骄傲地认为自己是不可攻克的坚固城。巴比伦虽然被神兴起来管教以色列，但因为其过分的骄傲并欺压神的百姓，所以最后的下场与亚述帝国一样。八至十一节，巴比伦虽然自称是神，但一夜之间必毁灭和荒凉。巴比伦有很多的巫术和邪灵的帮助，但灾祸来临的时候却不能逃避。十二至十五节，先知讽刺地呼喊，巴比伦若有本事就自己站起来，他从建国以来就使用各种的邪术、占星家、宗教领袖，但都救不了自己，反而使自己的心更加刚硬。谁能够救这个民族和国家呢？以色列不能自救，各国的列强不能自救，只能等候真正的神的义仆弥赛亚的救恩来到。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至二十三节，使徒保罗讲完洗礼的意义，并反驳了哥罗西教会中人间的遗传和世上小学的异端。若肉体上的割礼不算什么，洗礼也不算什么，那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在于十三至十五节，基督成就了三件事，那就是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一个人是死是活，取决于他是否与那生命的源头基督有关系。而人的各种的宗教仪式或者修炼行为，都是不可靠的信仰。未受割礼的罪，就是指犹太人把割礼呢看作是与神立下永约的可靠标记，而这是死的。只有相信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才是那真正的属灵的割礼。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这种饶恕保罗用一个商业的比喻来说明，即神把攻击我们的条款都抹去了。此条款是我们签了名而愿意承担并偿债的欠单。我们欠了神一大笔的债务，而神的律法是严格的，所以以60分为合格，哪怕我们达到了 59.99 分也是不合格的，结果就是判死刑。犹太人有白纸黑字的旧约律法，外邦人却没有。其实两种人都有罪，而罪的结局就是死亡，除非有人为我们偿还这笔的罪债。耶稣降生就是为我们来偿还这笔罪债的。然后保罗讲了第二个比喻，神拿着我们写满罪状的欠单全部转移到他儿子耶稣身上，为所有欠债而还不起的人甘心死在十字架上，这样我们的债务就偿清了。凡相信耶稣的人就得到了公义，不会背负死的罪债。那些曾经捉拿、羞辱、杀害耶稣的有权有势的统治者和魔鬼邪灵，因着十字架反过来被耶稣俘虏了，因耶稣复活升上了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使那咒诅和死亡的十字架刑具变成了胜过死亡和魔鬼的荣耀记号。所以我们不再被律法和死亡管辖，从此我们只属于耶稣基督管辖，这就是因信称义和出死入生的福音。十六至十九节，保罗讲到第三个异端的危险，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并成就了完备的救恩，就没有人可以在饮食和守节期上再论断基督徒了。而犹太人禁戒食物现在倒成了魔鬼的道理。 既然基督已经掳掠了魔鬼，为何信徒还要去守禁食的规条呢？安息日要不要守呢？安息日教派的人说必须守十诫，那十诫的守安息日即周六为何没有出现在新约的诫命当中呢？其次，基督呢是在周日复活的，早期的信徒都在周日呢聚会。其三，保罗在书信中斥责那些谨守安息日的人，旧约律法已经成了影子，基督才是本体，我们不是跟随影子，而是跟随基督本体。保罗劝我们不要让那些律法主义者的故意的谦卑和敬拜天使而夺去了信徒属灵的奖赏，就如在比赛场上被裁判取消参赛资格的人一样。故意谦卑就是假谦卑，有人喜欢自我虐待，常常进食，口里说着哪里哪里，而私下呢却洋洋得意。敬拜天使就是一种宗教，这些人认为天使参与了世界的创造和管制，也传达神的信息给人，所以他们就祈求天使保护并趋吉避凶，这都有巫术的成分。他们还敬拜圣母玛利亚和圣徒，甚至呢，幻象、冥想、律法主义、神秘主义等等，这样就会随着自己肉体的情欲和骄傲而变得自高自大。这种人呢，恐怕连耶稣基督是谁都不知道。其实他们的成功和神秘的经历都与基督真道无关，也无法与基督教会的身体连接。没头没身子怎么成长呢？离开了基督，基督徒还能做什么呢？约翰福音15:5。最后，保罗在20-23反驳第四种异端，即基督徒若与基督一同死了，并脱离了世上浅显的学说，那就再无责任顺从肉体而服从世上的规条了。属世的人听从罪恶和习俗而活，为了假圣洁整天戴着个防毒面具，所以我们要思想，吃喝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自己而活吗？既然一切世上的东西都会过去，那我们要为自己留下什么呢？很多宗教或迷信都是基于人总结出来的遗传，例如修心养性、吃斋打坐，连害虫也不可杀，蚊子叮咬也让它咬等等，这是真的智慧吗？真的有18层地狱并转世投胎吗？这些限制不但不能达到生命的提升，反而使人受制于肉体。一些宗教饮食的礼仪和保健，其实对克制肉体的欲望根本就毫无价值。应用：先知以赛亚向神的子民宣告说，古列王是他们回归应许地的拯救者，因为这个古列王并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就认为神的拣选是不合理的，而唯有他们这个民族才配得神的恩宠。使徒在教会中看见有人使用一套律法主义，他们不但充当警察监视别人的自由，还在人的面前表现得非常的敬虔，并且呢定期的进食或吃斋。他们操练进食，操练内在生活，还操练在修行冥想中追求神秘的经历等等。这些基督徒的精英分子、异象大师、神医大师、预言专家或领袖，到处传播他们的高超的经历，有的甚至把其他的宗教经验也混入教会里，迷惑了一大批无知的信徒。其实这些神棍很少在圣经真理上好好的下功夫，也不在教会里学习服侍神和信徒，生活不但没有见证，还到处泛滥他们的情欲和幻想， 看见异象不是不好，遇见神迹也不是不好，而是我们生命是否与基督的生命有连接呢？是否愿意把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呢？我们若不委身教会和福音真理，只想追求满足自己情欲和骄傲的宗教或信仰，其实都是在拜偶像。真正的信仰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真神。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唯独你是神。